这个时候呢，是来到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然后提到第几月？这一章第九章提到几月？是不是提到正月？
第二年正月，对对对，
哎，
是。
第二年哈，苏西讲到二月，你可能记得说《民数记》一开始是提到第二年的二月，
对，是。
啊，所以我们需要把时间再调回去一个月。从这里开始，刚才我们听到黄伟一直念起行起行起行，哈，还有云彩云彩云彩，等于说从现在开始要有动作了。那个动作呢，是在前面的都预备好了，包括二月的数点人数，还有所有的条例都预备好了。然后呢，他又回到一月去。这个一月，特别是正月的14日是什么？是他们出埃及的逾越节的那一天，所以那是他们出埃及，也是以色列民族或者是以色列国的啊一个，等于是那个生日了。从那里起始了，从逾越节开始。民数记呢，从二月讲起，因为二月那些都是在准备工作。那么现在呢，已经快要起行的时候，又回到一月去。因为出埃及是从1月14号，现在要起行也是要从这里开始，啊，所以它的日期上面的前后的次序呢有点调过来，可是它的意义上是要我们记得说，要以色列人记得说，你们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一天是我们民族的生日，我们那天自由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都已经预备好了哈，包括这个二月的准备啊、数点啊这些，我们就回到纪念这个我们的起始的这个逾越节，等于说逾越节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就是大卫的诗说：“神啊，让我不要我的心不要忘记你的恩惠。”所以神要再次的他们纪念，而且不是纪念而已，还要遵守，记得我们的救恩，而且呢，把救恩握在你的手中。把救恩放在你的心里面，作为一个确据。为什么今天你走到这一步？然后你也要知道你要走到哪里去。那么这个当中呢，这两章要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往他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迦南应许之地迈进的这整个的路程是要怎么走？等于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得救了，逾越节就是。羊羔啊，羔羊已经代赎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归属神了，我们属于神的了。从那里开始，我们有一条路要走。常常说啊，由信以至于信，有一条路要走。从这个啊，出来自由的地方，要走到征战的地方，也就是应许之地。那么这一条路呢，完全是一个由神来引导的一条路。跟我们信主之后，到走到今天，走到最后，我们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啊。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可是旧约是我们的一个图案，一个地图一样啊。所以它有故事，有情节，我们就很容易学说应该怎么样来跟随神。所以今天这两章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起行，怎么样再一次的啊，再扎营。啊，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到，其实他们打算是11天走得到的啊。当然后来事情我们晓得不是11天了哈，后来变成多了38年哈。那以后你们就慢慢就会看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终于在所有的预备里面，律法也颁下来了哈。那么这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的都有，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都预备好了。神的行的神迹使以色列人可以存活，可以每天没有缺喝，没有缺吃，只是没有肉而已了哈。那他们就开始要动了啊！我想人要动很容易，可是人要停下来，人要等就很难了。好，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讲，11天的路程，其实我们来看说11天，其实不到2个礼拜也很容易过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当中有多少的规矩？不能说我走快一点，我赶快到那里，不是哈、啊？有神自己的定规， 甚至要走到哪里，要停几次，要安几次营，要起几次营，都要由神来带领。那他怎么带领呢？人看不到神怎么带领呢？他有他非常有次序的方法，非常明显的方法。神带领我们哈，不会让我们好像在瞎子摸象，或者是在走一个迷宫一样，他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跟神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可以反省到，到底为什么人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那么难？事实上，不应该那么难。神不是故意让我们找不到他，是他自己来找我们，自己来拣选我们。我们需要来思考，就是当我们在从这一段跟主跟到最后见他的面，安全的回家这一段时间，跟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到旷野，然后要进入征战的地方，事实上是意义是一样的。那他们有难处，我们也有难处，可是他们也有顺利的进入的另外一代。所以让我们来学习，也来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跟着神的带领，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好好的走完我这一程。这一程是很有限的，这一程是短短的几年几十年，一进入了应许之地，就是那永远的家乡。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提到说他怎么样羡慕那更远的家，当然也提到摩西了哈，不是只有亚伯拉罕，后面有很多这些信的人的这个名字都上去了哈。那里提到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从这个旷野的路，从这个好像在搬动的路，要回到家，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好像相反了，好像我们这个走天路的，好像在去旅游一样，好看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回到哪里？回到我们的老家。但是基督徒从圣经的观点不是这样，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然后移向我们真正的家乡，那个最美的、更美的家乡。这个概念如果没有的话，很容易就像第一代的人。好不容易走到了，很辛苦哦，那个安一个营哈，几百万人安一个营，规矩那么多，还要照次序走，这个不容易的。好不容易到那里了，又转回来，又经过很漫长的38年，最冤枉的是第一代就这样死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从这两章学习，怎么样跟随神的引导？过去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我有一个经节，箴言第三章第六节，我念，你们就跟着默念，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里有一个先后，一个是认定他，你要去认定他的主权，认定信任他的能力，你要认定只有他能够满足你的需要，然后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再念一次，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六节。好，那我今天的题目呢，这个引导的神下面有一个副题叫做跟随。这个跟随的当中有起来，要起行，要走了，该动就要动了，然后有时候怎么样，停下来要安营。他们有三种，一个是走，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先暂停，好像露宿，那个时候不用安营，就是有时候因为你一天走不到，那个时候你就先大家就随地而卧，就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但是有时候是安营的话就可能有一段时间，好，那么第一段时间，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时间，他们走了多少才从第一站走到第二站，好，从那个西乃山旷野走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哈。好，那摩押旷野哈。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神很在意他们要记得这个救他们、带他们离开埃及的这种恩惠， 这是一个恩惠，这是神看上我们，拣选我们。我记得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埃及人的长子死了，以色列的长子呢留下来了，以色列有比埃及人好吗？在神的眼中都犯了罪，都是罪人，没有比谁比谁好，只是神特定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因为他先特定他们，命定他们，先拣选他们，所以不管怎么样不好，付上代价赎回来。什么代价？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代价，那是一个象征的哈。到了新约，现在耶稣就一次献上，就不用每一年献了，那就是我们的代价，耶神付出的代价。那个羊代表我们是被赎的，所以长子不用死。所以后来上次你记得吗？前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除了利未族的长子以外，其他长子都要付赎价的哈，都要付上，就要折成价钱去奉献的哈。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在这个当中，在神的这个启动哈起来啊、落定当中呢，这个引导当中呢，是有纪律的。是有条例的，比如说光是这个逾越节大家都要守，这是规定。可是有例外的时候，有人刚刚有家里有死人，这个圣节的这个那个时候的一个精神跟意义呢，就是不能碰死的尸体。死就是代表一种灭亡嘛，一种死了，就是所以呢，他们常常会说，如果你家里有死人，这个中国人很了解的，对不对？商家的话，哈，通常我们就会不太去，哈，他们就会，我不晓得中国了，哈，台湾我们都会啊，放一个黑布在我们的手上，哈。记得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上学都要带一个黑布，让知道我家里有，一方面表示说我们有哀伤，一方面呢，就告诉人家说我们现在因为有人有芥蒂，哈。那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现在当然没有了，现在可能都没有了，可能用一个很小的一个意思啊、别一个黑布这样而已，它多久就黑布，然后就变成蓝布，就变成白布，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我们也是，
你们也有是吧？
就带孝、
哦哦、带孝，对对对，带孝、嗯、带孝，对对对呀，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九章里面呢，有一个定例，从六节到十四节提到说，那么如果有人刚好是不符合守逾越节的，有人在刚好在旅行，好，他有什么事情在、嗯、这个是为了以后定例哈，不是说只有现在，为以后。所以我说神在还没有启动以前都把定例都全部都想好，都规定好了，有例外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每一次神做事的时候有一个原则，真理跟恩典，公义跟慈爱，一定是一体的两面，不是我们想的哪一边多哪一边少，不是这样子。我们常说不平衡，这个不是很平衡不平衡的问题，这是本来就应该具有的公义跟真理，真理跟恩典。刚才我们念到了九章的六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这里面神定了这个例的时候呢，包括这些外面的人，局外人，好，他如果要进入这个团体，他也要这样守，那他总是有一个罚，然后呢法外也有恩啊，这是神的做事情的啊，这样的一个精神哈、啊。那细节刚才念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啊。好，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大点，我们开始要启程迈向应许之地。哇，这个如果能够看一个影片就觉得很庞大哈、啊、很壮大的一个起来啦哈、啊。那么他起来的时候也是有秩序的哈、啊。那么我们先谈到这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谈到神的引导嘛，哈。那么神的引导呢，我们看不到神，那神就体谅到人的需要，就给我们云彩，哈。云彩的话，它还有两种，一个是白天的，一个是晚上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云柱跟火柱，第一次我们听到这个云柱火柱在什么地方有印象？有谁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听到云柱火柱，哪里记得有这个云柱火柱？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晚上的有光，白天的是一个遮，好像一个遮蔽的，好一个保护，但是你会看到那个记号。所以呢，记得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有没有印象？
记得
哈，神就用这个挡在以色列人跟埃及的追兵中间，所以云彩、云柱、火柱是代表，一方面是代表神的同在，然后代表神的保护。如果我们生命的路，我们循着神所引导的，第一个，我们一定会有云彩。你说哪里有？我现在没有看到神的云彩。诗篇里面告诉我们119篇105节，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都很熟，对不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把他的话像灯一样给我们，然后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基本上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已经不是外面的关系，是里面的关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引导、他的照亮我们都是在里面做的，是我们的心的部分做的。好，那但是他的精神跟象征是一样的，他的话成为我们的云柱，成为我们的火柱，黑暗的时候照亮，然后很多难处的时候，很煎熬的时候怎么样保护我们，有没有那个啊？太阳不伤害我们，好，月亮也没有隐蔽照亮我们，好，这些都是他是用一个外面看得见的来让我们了解。那么现在呢，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到了这个约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恩膏，圣灵，那个恩膏是真的，是有作用的。那当然，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意识到或怎么样？这个可能要到有机会大家再稍微思考一下哈，这是很实际的哈。19节的时候哈，这个是在等一下我看看哈，这应该是在出埃及记吧？出埃及记14章的地方哈，那里提到这个。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20节，第14章，在出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有记得这个云彩、云柱跟火柱，对不对？保护他们，引导他们遮蔽他们，照亮他们。那么到40章的时候，那里提到摩西不能进会幕，为什么？有个地方提到摩西不，因为云彩停在上面，表示什么？神在那里。一方面神那么亲近，可是二方面呢，我们知道神他是很有威荣的，神他是很圣洁的，我们要敬畏，可是我们也很依靠他。这个是神跟人的关系哈，人跟神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我们跟他不生疏，我们不会觉得他偏心啊，或者他不听我的吧，我们信得过他。但是一方面呢，我们要尊他为大，他的名被尊为圣，然后我们很愿意他的国跟他的义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看我们的那个哈，第一个是云彩，在这个启动或停当中呢，有个很重要的是云彩。那我们现在有神的话做我们的脚前的灯。第二个，我们来谈到这个帐幕。这个帐幕呢，有时候会讲说是那个法柜，或者是会幕啊。那帐幕就是因为它的外面是用帐幕，整个是用帐幕来做成的，所以整体是帐幕。但是谈到法柜的时候，就是里面那个至圣的那个地方是约柜，是代表神自己。不要以为基督徒的信仰也有像那种迷信似的哈，就好像放一个什么像，然后我们就认为那个就有法术，不是这样子。 约柜是给我们眼睛看不到神，让我们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体贴我们的心，好，我们的有限，所以神有一个确据在那里，里面放的三样东西都是代表神的大能。那么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神在那里，而且让大家很注意到，有没有那个不能碰的、哦、你要扛的话是要用环子把它穿过去，你都不能碰的，那个代表神是很尊荣的，是配得我们敬畏的，他是有权柄的。一方面呢，记得吗，上次我们提到说这个帐幕呢放在中间，那么这个旁边四周围最靠近的人是谁？是祭司、利未人，服侍神的人。这个是代表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在这个神的这个至圣所的旁边。那么我们需要去把这个分享给更外圈的人，我们在内圈的哈，记得吗？上次我好像有给你们一个图哈，就是中间是帐幕哈。好，那么现在谈到这个帐幕的时候，就是这个帐幕是代表神的同在。这个十八节哈，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安营起行安营。记得人生的路有起行也有安营，不是一直在动的，也不是要用冲的。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请注意这句话，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希望把这一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当我们跟主走的时候，这是第九章啊，十八到二十二节，帐幕提到帐幕，云彩成为我们的好像交通号志一样，它动我们才动，它不动我们就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扎营，而且告诉我们说停几个日子我们就守几个日子。那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要等候耶和华，默然的等候耶和华，你要忍耐，要刚强的等候耶和华。等得住的人才是刚强，等不住的事实上是很脆弱的。这个我们在跟神的路上一定要学，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一章已经讲得非常形象了啊。他停几天你就要等几天，不管多久啊，你看到这个22节那里提到，再强调啊，刚才19节我们跳到22节啊，第九章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马上跳到一个月甚至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这个是神带领的一个训练。为什么要这样训练你知道吗？训练我们不跑到神的前面去，训练我们不要落后，训练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可以完全的顺服我们的统帅，就像当兵一样，完全的顺服，一方面完全的信任，你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他不会说故意让我们啊找不到他，跟我们捉迷藏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该起来就起来，该动就在动，没有想说哦我好累哦，没有的。然后呢，该休息就休息，不能说等不住啦，他等多久啊？我们会的，人性上会有这种情况。这个是这个帐幕，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十章会看到。他是在前面引路的，云彩在上面，那个他在帐幕的上面，所以下面这个代表神在我们中间，然后呢上面代表神给我们的记号，我们要好好的盯住。那么在这个大象下面呢，我有三个，一个是要看，一个是要跟，等一下我们讲到听哈，这三个我们的这个耳朵要听，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脚要配合。谈到这个帐幕的时候啊，我有给你们一个经节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有吗？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是的，从旧约多少几千年前就是这样，到以后我们被主引走了，提走了到天上，神永远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意义完全是一样的，一样提到神的帐幕，这个帐幕代表神的同在。好，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这一些我们学习都跟我们有关系的。好，好，所以我们谈到要看，我们谈到要跟，好，停就停，走就走。好，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谈到我们要听。那么来到听的时候呢，就来到第十章了。好，来到第十章了。那第十章呢，就是表示说我们已经要开始动了，要开始动了，因为全部都预备好了，定力都定好了。好，该守的，该做的，该怎么样。那么这个接下来呢，神要给我们听他的记号。神有他这个给我们听到那个声音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记号，很有趣的哈。我们来看第十章，我们刚才还没有念，那我们就慢慢来好了哈。那个第十章哈，第十章，请谁帮我念第一节就好。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所以现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好，然后宝珠你就把它念到二三四五六。
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召集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
好，先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哈。好，先了解。做这个号要用银子做的哈，做这个号的作用是要做什么？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要做什么？有一个作用。当百姓听到号声的时候，首先他们知道要聚集。好，就是大家都要注意了。然后这个号声呢，分好几种，好，分了好几种。好，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
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
好，有大声，有小声，还有一声、两声。第一次吹，两次吹，这个都不一样哦，我是想说，如果这个光要记这个就要很用心，对不对？我说神是很有次序的哈。好，然后呢，第七节呢又强调说这个是要召集会众哈，这个吹号声叫召集会众哈，但是召集会众的时候呢，不需要很大声，它有大声小声哈，一次两次，然后呢，谁来吹呢？第八节谈到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所以哈，在神家里面服侍的人哈，其实是要非常谨慎的。其他的人可能可以糊里糊涂说哈，可以用跟的了哈，但是这个要吹号的人，他是代表神发声。不是随随便便的哈，你一随便的话乱起来的话，那可能人都要踩死人了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看，我们要跟哈，停就停，走就走，现在我们要听哈。那告诉我们这个服侍的这个祭司要吹这号，记得哦，谈到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一方面代表说教会的这些有职任的人要成为神的声音，有时候是一个安慰的声音，有时候是警告的声音，有时候各种不一样的声音，让我们听得到，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 能够得安慰都有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时候呢，那我们也要对我们四周围的我们接触的人也有这种神的声音能够发出去。好，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除了这个召集大家来是第几对以外呢，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打仗的时候也要吹号，而且这要吹怎么样，很大声，打仗的时候需要士气扬起来，而且需要警醒，这个要很大声，就是我们这样喊的了哈。好，然后在吹这些号呢，是在提醒我们，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第九节哈，十章第九节，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当你听到这个号角，后面有时候提到角哈，角做的，这是银做的哈。号角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士师记啊、撒母耳记上都听到，看到这个打仗时候的号角哈。这些当你一吹的时候，你的心情，你的里面不是在想说等一下会打赢吗？不是，而是说什么？哎呀，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是蒙纪念的，而且呢，我们是蒙拯救的，我们一定会脱离仇敌。所以能够听到神的号声哈、啊，就是我们的确据了。你听到号声就是你的确据了。你不用去管后面情况怎么样，可不可能？但是问题是你听不听得到神的号声。好，第十节，好，宝珠请继续。第十节，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缩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的，这个是快乐的日子，守节期的时候，月朔的时候，平安祭啊，那些献上感恩祭的时候也要吹号。好，所以呢，不管我们的生活的哪一个层面，都有神的声音给我们做记号。问题是，我再强调一次，我们如何可以认定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看到从十一节开始啊，这第十章了哈，我们就一面很快的这样过去哈。来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了，刚才是二年的正月十四号，从逾越节开始讲，现在到二月二十日了，现在启动了第二年哈，云彩从宝贵的帐幕收上去做什么？就是要开始启动了。好，然后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什么按战？就是神哪一战停下来，你就要停下来。他有几战要走？哈啊，根据后面往后面数的话，好像算一算，好像有四十几战哈。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哈。按战前行，开始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一共走了三天，你往下面看就看，那么走了三天，起来的时候是从西乃旷野走的，然后走了三天就停在巴兰的旷野，好，然后完全这个三十三节由会幕来帮他们选，帮他们定这个停脚的地方、歇脚的地方，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是神找的。我们自己找的，我们常常会找像什么，像罗德一样找什么，找漂亮的平原，找舒服的环境，对不对？但是神不一定哦。但是如果让神来带的话，是真正的安息，真正是可以歇脚的，因为不怕仇敌，对不对？有仇敌的话，号一吹，他就带我们得胜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阵营好吗？看他们的阵营哈，他们的阵营是这样子的。他们要走的时候，记得我们上次我带的时候了哈，那个时候有提到说他们是怎么样来安这个营的。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看哈，好吧，看第十章的十三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初次哦，所以前面都是预备哈，一年的预备，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也是要被预备的，好，被装备，被预备，所以有很多都是在练习。那么十四节，好，十四节， 啊，我要念14节跟17节，来看谁念，好吧。
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
卢，
卢、
啊、那个是对的意思，对、
哦、
对对或赌可以，嗯
哼，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嗯，帐幕差遣、嗯、格顺的子孙和米拉里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
好，先到这里哈。好，要走的时候按着次序哈，记得吗？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好，当然我们名字可能不记得了哈。不过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要稍微回忆一下哈。他们从东边犹大接下去，那里有三个支派的人在那里，所以犹大带头。那么犹大一往前走的时候，现在云彩收上去了，要走了哈，马上谁要跟上来？不是第二队，不是第二堵的，是那些圣物，抬圣物的，好，抬那些帐幕里面的，首先是那个抬硬的，好，然后就抬这个软的，圣物是最后，好，然后就跟在他们的后面就往前走，这个是这段经节在讲的哈。那我们刚才是第17节有念了吗？帐幕差卸有哈。好，所以呢，前面是犹大那族哈，然后派哈，然后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抬这个硬体的硬的，还有软的那些布要盖的，就跟着后面。所以我说好有次序哈。然后第十八节的时候呢，接下来第二队包括军队包括百姓哈，包括这些家小哈，那是流变起头的。那么流变也有三个对不对，好，第二队了哈。那这三个起头之后，这是十八节哈。那么接下来又跟着一个在这个要处理这个约柜，这个不是约柜，处理这个帐幕啊，他们拆卸了包好了有没有记得吗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要抬的是哥辖人。哥辖人呢第21节哥辖人抬着圣物，就是那些等一下要放进去的哈 啊， 啊，什么灯台啦，什么香炉啦，这些哈、啊、要放进去的、嗯、那些呢他们就要抬着这个圣物往前行。因为他们还没有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了。神做事情非常有次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有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次序，但是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怎么动不了呢？怎么碰壁了呢？因为神的次序你看不到，可是神是有次序的。为什么我今年还不能拿到我的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回去回不去呢？
什么？
因为神有他的前后次序，神看得到，我们看不到。所以你如果信得过你的神哈，你看他光是这个排这个队伍哈，这200万的人哈，排这个队伍，谁先走谁后走？何况是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对神难吗？很容易的，不难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它是很有次序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往后哈，这个第十章的往后就看到说，刚才已经是东边南边，然后就西边，然后就北边，谁领路？帐幕约柜领路。好，那我们来看哈，看22节跟25节哈，刚才我讲的就把它念完了。22、25请谁来念来？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
族，
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
跳到25节，
在主营幕后的是单营的族，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尼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
好的，他都会把那个哪一个队要先走哈。那基本上每一边都有三派哈。那么现在呢，东 南西，到最后是旦，它也有三派，好、啊，就这样子。中间的那些啊，那些台硬的、台软的、放圣物的，都已经到他们压末，就这样子，就这么浩浩大大的啊一大群人哈、啊，就这样子起行了。好，这是这一段在描述的哈、啊。好，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点，我们的今天的第三点，第三点告诉我们，从这两章里面，摩西的服事还有领导的方策，当然最重要的是引导，就是神的引导啊。那神也设立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我们分层合作，然后最主要的这个领导是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牧者一样，就像摩西一样，摩西也牧过40年的羊哈。那他的方法，当我们要服侍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哈。首先我们有神的领导，那我们要成为，如果有人他还不信主，或者是他对神的心意还不明白，那么我们就是像这个摩西一样，在神跟人之间，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神的引导借着我们来帮助对方能够进入神的队伍、啊、能够在这上这个轨道。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服事跟领导的方策。第一个，他是遵守神的命，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个应该很合理，对不对？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处，神怎么说不一定合我们的理想，不一定合我们的理性，不一定合我们的感性。什么叫感性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很想别人跟你谈话，然后你很喜欢听到你想听到的话，可是当对方讲的不是你想听的，是该听的话的时候，这个该听跟想听的中间，你会用感性来选择。想听的就是说听得我舒服的、啊、那该听的就是说我听得不舒服，可是却是我很需要的。回到我们谈孩子好了，孩子买东西，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是会跟他讲说你不需要这个，他会跟你说我喜欢啊。好，同样的哈，我们在神跟人之间，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表达的人，来爱人，按照神的爱来爱人，按照神的话来引导人，来帮助他能够走上神的道路。好，这是第一个，他是绝对守神的命的。他不懂的时候他就说让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刚才提到那个逾越节那些，让我去问问看，他不是都懂的，但是他不会担心他不懂，因为他一问就有答案，那跟神是面对面的，面对面认识的。好，好，那么第二个，这在第十章的13到28节哈，井井有序，一切都遵神的命。然后第二点，摩西的服事的方法，第二点他非常注重大家分工合作，而且呢很赏识恩赐。什么叫赏识？一个是欣赏，一个是认识到他需要有大家的服事。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有一段话提到，在第十章的29到32。好，谁帮我们念一下第十章的29到32节好吗？
摩西对他岳父米典人刘尔的儿子阿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
好的，好，谢谢。好，这里提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不是以色列人，是他的妻子，那个米甸的啊，这个岳父家的儿子的儿子，哈、啊，是他的这个啊，所谓的就是舅子哈、啊，舅子哈、啊，好啊，是叫舅子吗？ 是不是好、哦、内兄哈、啊、他不是他的爸爸哈、啊、这里你往以后去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一尼基人好像他后来他们的名字哈、啊、在留到后面所以他有去他后来是有去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没有去哈、啊、但是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呢就提到说摩西呢他呢要走的时候呢他本来这个就是呢是要回家的回到米甸去旷野好、哦、他从那里娶妻在那里生子来的嘛好、哦、那他要走了好、哦、那这个人本来要回去的但是摩西怎么样摩西请他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何巴他是熟悉旷野的人摩西知道自己不懂什么自己知道有一些他是很生疏的所以呢他很愿意把他的职权能够分出去而且用这些有能力的人一个人会找一个有恩赐的人有能力的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不够他需要别人的同工这是我们为什么神的家中要同工、啊、我有的我来服侍你你有的你来服侍我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不一样的特长或者是不够的地方彼此服侍所以摩西呢在他服侍的当中呢他知道自己不够的是什么然后他也认识到他需要那些他没有有他没有的人所以他就请他留下来那后来事实上是有留下来的哈，他的后代有记载在后面的一些那个上面哈。他恳请他同去好，因为他知道他明白这个旷野的路他说你好做我们的眼目他熟悉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太自信了哈、啊，好像觉得不懂的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很冒险的试试看、啊、那当然如果神要我们试我们就应该要试了像那个士师记里面那个基甸一样、啊、就是即使自己觉得不行那如果神让我们做靠山神有号角一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的但是这里呢看到摩西呢你看他也听他的那个岳父的话然后就立了好、啊、一些分担的人去做那些帮忙去解决问题哈、啊、他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记事哈、啊、好那我们也看到第三点摩西的他的服侍领导的特色是只有靠神的同在我们看第十章的33到36节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而且我很愿意就是这样学习哈。33到36第十章33到36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这西乃山哈，那立这个十诫的山往前行的3天的路程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你看约柜在前神一定要在前面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往后面看的话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如果神要你走即使你看到仇敌你还是要走一方面跟着神走一方面怎么样耶和华只有靠你啦愿因为你的缘故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人如果有恨我们的人记得他等于是在恨神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属于他的所以他说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因为意思是说那些跟我们作对的神啊你兴起你自己来面对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看到仇敌你就往后退或者是你自己要去而是靠着神好去面对这个仇敌然后最后一节36节约柜停住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因为你不晓得前面会碰到什么好他事实上是有碰到仇敌的哈。那当一停下的时候松懈了吗哎呀好不容易歇下来了不要注意那么多的这些盯着那个云彩啊然后那么多的条例啊但是他没有松懈。耶和华啊 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孩子如果是属于跟父母亲有距离的，他会很希望父母不要在家，他会很希望我去哪里父母不要跟着我。我们看到摩西一停下来一住下来，他一点都没有休息的，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我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缺不了你。这是他的祷告，也是他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停下来确定说，神啊，你在我这里哦，你要跟我们在一起哦。当我们起行的时候，不管碰到什么事情，神啊，你在前面成为我们的统帅。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民数记的第九、第十章，从我们对于神带领的这个记号，还有他的声音，然后我们对他的一个心智，该走就走，该停就停，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条这层天路，事实上是不难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你有看到神的带领吗？你有听到神的声音吗？如果有，你跟不跟？一切是因为有神，所以我们可以走任何旷野的路，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征战。好，那我就到这里，我们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吗？因为有两章，所以我不能细细的一节一节来，我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希望给我们一些学习。我再重复一次，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从17岁信主得救到现在，这句话成为我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坐标，认定他，他必指引我的路。有一个事情我想我补充一下好吗？谈到那个号号声我有两个经节我们刚才落掉了那我想我们上面应该有那个号声有两个经节我补一下。那个号声不是只有犹太人神对他们用的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那个号声。这两个经节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是吧，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是不是好，那么书里你帮我念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17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有听清楚了哈？有一天我们要听到这种号声，什么声音记得吗？号声是为了召集，那哪一种人听得到？只有愿意听神声的人听得到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到的号声做什么呢？主来了，要把我们提上去。那这个主来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在我可能漏掉哈，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52节，你注意听哈，就在一霎时，这个有人说是好像一眨眼的时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最后的了没有再有了哈。号筒响了，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跟着刚才就是 苏林帮我们念的那一段了哈。好，记得当我们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一下子而已，我们就要跟主在空中相会，包括已经睡的人要先起来。如果那个时候刚好我还在世上的话，我也要在云中跟主相会，然后就这样子聚集在天上了。这一幕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这种号响号角的声音一吹响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听到的啊！这个我刚才没有提哈，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一些民数记九跟十章里面的情节，跟我们今天不管是帐幕，不管是起营还是安营啊，不管是号角，跟我们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一方面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就要注意神的带领；一方面我们要听着神的号角的声音，让我们抓住那一刹那，然后跟主相会。好，那我就到这里。
就是神非常的有次序，而且他不紧不慢。你要说赶路的话，我们都是要赶路，对吧？往前走，赶紧走。他可以云彩停在那儿，那夸张一点，就是说停一个月，停一年，
是
神不急。这也让我就最近可能也是哈，我就在想，突然有一个神也给我一个感动，说不要着急，因为对我来说，我是有事儿就很想赶快把它处理了，赶快做，赶快做，就是孩子出门的时候。我记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赶紧赶紧赶紧，一天到晚都在赶紧。现在我在想说好像也没什么，就是慢一点也不会误事，反而急有时候会出事哈。我就看到神，你说200万人就等于像一个国家，整个一个国家在行进，锅碗瓢盆除了帐幕以外，每个人哇，那怎么不会乱成一团呢？但是神一点都不急啊，就是很有次序，慢慢的，然后呢有次序的先后左右，然后走到那边的时候呢硬的东西先过去，走到那里那个软体呢正好可以放进去。哎呀，我觉得是太美了。
是的。
所以
让我们一起来想哦，想不了那么周到，神非常的周到。
对，所以这个让我回想到，其实在我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哈，实际上既然相信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安稳，不用急，跟着他，急了反而有时候跟不好。
有一个短歌哈，应该是在诗篇27篇，大家翻到诗篇，我看看是不是诗篇27篇，要等候耶和华，第14节，27篇，
你要等候耶和华，
27篇第14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们不用到那天才见神，现在就可以有他跟我们每天的同在啊！不然的话，我们人生的路早就上胆了。接下来这句话是我们的责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个可以唱一首短歌哈，我来唱给你们听哈。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唱一次，你们学学看，很简单，把它放在心中唱哈。学完这两章哈，我们就把这首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这个歌词放在我们心里面。作者说，我再说，就只有这个秘诀了，等候耶和华，而且要壮胆，不要丧胆哈。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再次强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我的心，大家说阿们啊。好，周师母，对不起，你讲完了吗？
我讲完了。我刚才你唱这首歌，我又有个想法，为什么说要等候耶和华呢？我发现人是等不及的，而且往往是走在神的前面。有一个姊妹以前她问我哈，她就为一件事一直等，她等得很着急，她就说我会不会等过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没有听说过谁等过了呢，全部都说我没等着，就自己先做了。我就在想说，神，我们人就是我们人常犯的错误是在神的前边没有等他，而不是等他能等过了，就是说等过头了，不没有等过头的。这是我想到说为什么要等候，因为我们总比神快，所以要等神。
我相信哈，如果说我等到睡着了哈，就有可能等过了，就等到好像不想就没有警醒了，有可能哈。但是呢，我认为我们的神会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即使我们等到好像已经灰心也好，或者说我们等到已经没有力量在等了哈，我认为神会提醒我们，而且神会帮助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好到一个求死的地步，神还是来很体贴他的，喂他，让他喝，让他吃，然后鼓励他哈。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要刚强壮胆，意思是说不要怕，即使我等到很软弱了，很灰心了，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这些不够的人，软弱的人，好，江残的灯火他不会吹灭，好，所以神会体谅我们，但是呢，神不愿意做工的是什么呢？是骄傲、自主、跑到前面去的人。